立位记的主日学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求你圣灵亲自的来向我们每一颗心说话，但愿这些话能够带给我们生命 有成长，有改变，能够越来越像你那样子的圣洁跟完全。谢谢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讲那个立位记的13跟14章，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十二章哈，那今天就是到了这个礼仪上的洁净条例，就是11章到15章都讲到洁净的条例哈。11章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在饮食上有分别，也就是呢，我们需要谨慎我们所接触并且接受的，避免从外面进来的不洁净。那12章呢，我们从人类生产的不洁净提醒我们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生来就是罪人，不是因着犯罪而成为罪人，而是我们里面从出生里面就有了罪性，导致了我们自己在心灵上以及在跟别人的相处上有难处。好，所以这是12章让我们看见的。那今天我们要讲13跟14章呢，是在讲大麻风这件事情。大麻风是由外在的因素再加上内在的作用引起的，起因可能是从外面来的，但是呢，它的作用是在里面，就是麻风病毒进入了人里面。所以呢，这三件事就是饮食上的分别、人类生来的罪性以及大麻风，这三件事呢，就总刮了我们想要过圣别生活会遇到的难处。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过圣别生活的话，我们就必须对付这三件事。我们必须要去注意我们和外面的事物的接触，而且我们要去对付我们里面的罪性，然后呢，我们要对付我们大麻风的光景。所以神用这几章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去认识人性，让我们先知道人性可能会遇到的危机。所以如果我们认识这些真理以后，我们就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我们可以避免很多的陷阱。那13章很长，不过里面呢说到的就是一个主题，就是大麻风。什么是大麻风呢？在圣经里面的大麻风是指各种恶性的皮肤病，也包括衣服跟房屋的那个发霉霉烂。所以呢，它不单单是指这个现代医学所定义的那个很可怕的那种大麻风病而已，当然也包括这一类，但是不是单单指这一类哈，这里的范围是比较广的。那它的字根的意思是击打，就是犹太人他们认为大麻风呢是出于神的击打，它是预表罪，是发自人内心的骄傲。那你会说，为什么说是骄傲呢？我想问大家，历史上第一个犯罪的是谁？撒旦。他为什么会犯罪？在以赛亚书14章跟以西结书28章都告诉我们，因为撒旦想要与神同等，他是高举自己，所以呢，罪的根源就是骄傲。罪呢，会使人跟神隔绝，而且他会传染，也使别人也沾染不洁。所以神呢，就用大麻风来预表罪。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们不会把注意力太多的放在身体方面的症状，我们那个字面上的描述我们不会一一的走过去，但是我们会多花点时间去明白这些规定背后的意义。好，那我把13章稍微分段一下，前面46节呢是讲到对人的大麻风，那47节到最后是讲到对衣物的大麻风。那对人的大麻风又分成几类不同的皮肤病，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讲。好，那我们先来读那个13章1到2节哈。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人的皮肉上若长了疖子，疖子就是肿块、 或长了癣，癣就是结痂的意思，或长了火斑，火斑的原文是皮肤上的发亮的斑块，所以它的意思是发炎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发炎，那在他的肉皮上成了大麻风的灾病，就要将他带到祭司亚伦或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我们留意第二节，如果有了大麻风的灾病，就要将他带到哪里？带到祭司面前做什么呢？后面告诉我们，祭司呢会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他要肯定这个是不是大麻风，第二件他会证实，如果不是的话，那祭司就会宣告这个人是洁净的。那你会问，为什么是祭司来决定，不是医生呢？因为刚刚我们讲到，圣经里的大麻风是预表罪，导致了人和神的隔绝，不能敬拜神。所以呢，在旧约律法的底下呢，神就给了祭司权柄去决定是不是大麻风。如果长大麻风的人来到祭司面前呢，祭司就给他查看，然后这个查看呢就很像是审判，就如同审判，不是为了要治好疾病，而是为了要判断这个人是否洁净了，是否可以恢复参加敬拜了。那么祭司是根据什么来决定呢？就是根据神的话，就是根据十三章这里所说的。好，然后祭司呢就要查看他肉皮上的灾病，如果这个灾病毛变白了，然后呢他这个灾病的那个生于肉上的皮，那就表示这个是大麻风的灾病，那就是不洁净。如果他的毛也没有变白，他也没有生于皮，那他呢就把他关七天，为了要观察他，然后呢第七天祭司来查看，如果发散了，那就是不洁净了。那如果没有发散呢，再关七天，然后呢第七天祭司再来查看，发散了又是不洁净。如果没有发散而变暗，这个变暗原文是暗淡模糊的意思，也就是说消退了的意思，那就表示他没有发散，祭司就可以定他是洁净，他就洗洗衣服，然后呢只是癣就算是洁净的。但是如果后来他洁净了以后，祭司他又发现癣又散开了，那又要拿来给祭司，又要带到身，要将身体给祭司查看，然后呢如果他发散了，他就是不洁净了。所以我们会看到祭司很频繁的在查看。接下来第九节到十七节是讲到白洁，他这里呢讲到毛变白又有红淤肉，就是第十节，大家如果可以就把圣经放在旁边，因为我们可能就不读经文，但是呢可以，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圣经跟那个 PowerPoint 一起看。第十节的红淤肉跟十四节的红肉都是指溃烂的肉，就是有脓已经溃烂了的肉。那他们这个就是慢性严重皮肤病 的症状。然后十一节讲到旧大麻风，这个意思呢是慢性大麻风的意思，所以呢他就是不洁了，他已经是患了大麻风了，是慢性的。那十二节我们会看到他那里讲到说全身都变为白，那长满了大麻风是洁净的，这很奇怪对不对？我们回头再来看。所以但是我们从前面十一节呢，我们会看到大麻风的几个症状，就是包括毛变白，病生于皮，红肉会发散。等一下后面有几个不同类型的大麻风呢，他们也是会有类似的症状，所以我们就来看这几个症状它的特征是什么，它的属灵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毛变白呢，在犹太人他们身上的毛是黑色的，所以如果变白呢就表示是一个病变，也就是它跟原来的性质不一样了，它变了，象征的从里面所发出来的恶。因为呢我们人原来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现在呢，没有神的良善了，里面呢有恶有罪的存在，就是罪在里面起作用了，这是毛变白。那么什么是病生于皮，就讲到不仅是短暂的情绪问题了，而是一种更持久苦毒或者怨恨的态度。它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罪已经打开了一个破口，让魔鬼可以借着这个破口来攻击你，来控告，来辖制人。也就是以弗所书四章讲的，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生气可不可以呢？生气是可以的，但是不要犯罪。可见生气和犯罪中间有一段距离。那是什么呢？就是当你不饶恕的时候，你心里有苦毒，那就会变成犯罪。那含怒呢，就是你紧紧抓住你那个的怒气，然后不肯放下这个怨气，那是会给魔鬼留地步的。但是如果我们选择愿意选择饶恕的话，那就没有破口。还有如果你犯了罪呢，但是你愿意在主面前认罪悔改，那也就没有破口了。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只要一犯罪不肯去认罪不肯悔改，那就有了破口，所以就给魔鬼留地步，有时候甚至于邪灵还会进来。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要从还很简单刚开始很轻微的时候我们就去对付它，不要让它病生于皮。好，红肉是象征着肉体，也就是我们的罪性，肉体就是我们犯罪的天性，它就是我们那个老我那个旧造的生命。但是我们信主之后呢，里面就有两个，同时有两个生命，一个是新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旧有的老我的生命。那这里所说的肉体呢，就是把我们里面的那个旧有的生命把它发出来，那个肉体把它发出来，就是放纵自己去犯罪了。也就是像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里面讲到的，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竞争、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他说行这些事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呢，红肉就是你已经把肉体整个发出来表现出来了。好，那第四点呢，就是会发散。麻风病的第四个标志就是它会传播传染开来。当刚开始的时候在一个人身上它可能只是一小块，后来就面面变成越大越来越大，甚至可能蔓延到全身。那从生命的现象来看呢，就是说一个犯罪的生命也会影响他旁边的人跟他一起犯罪。所以希伯来书才会讲到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我举个例子哈，大家记得米利安他对摩西不满哈，因为他娶了古时的女子，然后呢他可能也是有可能也是会把他的不满的情绪呢告诉别人，可能散布给以色列人，那众人呢可能会因此而受影响，就说对啊，摩西怎么可以娶古时的女子呢？他做我们的领袖怎么可以这样呢？都没有好的榜样。所以大家就开始对摩西也产生不满。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人有了破口，他就开始散布那个毒素，因此呢就有毒根来扰乱众人。所以神对付这种事情是很严厉的。那神呢，他借着这些大麻风的症状，就让我们看见在精神领域里的大麻风的画面是怎么样。我们都有可能患这些属灵的大麻风，但是当这些大麻风的症状呢，只要一闯进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定要赶快去对付它，把它消除掉。也就是说，当我们里面一有负面的思想，我们就要去面对，去查看，看看它只是我们一个短暂的压力所带来的结果呢， 还是一种长期累积的苦毒。所以我们常常去查看，及早处理，有一些关系可能就不必带下伤害了，有一些情绪可能很快的就可以缓解。但是如果你不处理的话呢，慢慢累积就成为那种根深蒂固的苦毒，这是忧郁。冰冻三尺就非常严重，也很难，很艰难哈。所以我们要常常警醒，我们要记得希伯来书警告我们的，不要让任何的毒根出现来扰乱我们。好，那现在我们回头来看那个十三章的十二节跟十三节哈，他那里讲到说，大麻风若在皮上四外发散，长满了患灾病人的皮，据祭司查看，从头到脚无处不有，祭司就要查看全身的肉，若长满了大麻风，就要定那患灾病的为什么洁净，全身都变白，他乃洁净了。以前我读这两节的时候，我很不明白，我看不同的翻译本，我以为他翻错了，把不洁净翻成洁净了。明明整个身体从头到脚都长了大麻风，怎么反而定他是洁净的呢？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病人的皮全身都变为白，这个白皮呢，是表示说病还没有深入到皮肤的里面，还没有侵蚀到肌肉，所以它是属于良性的病变，只是外表看起来不好看，但是呢，它却不像说有红肉现象出来，红肉现象出来那才是大麻风。但是这里呢，它的属灵的含义就是象征着说，有些人他从外表看可能很不体面，很难令人接受，会觉得说他好像是很不洁净的人，很堕落 的人，但是其实上他可能已经因着认罪就蒙了主的接纳赦免了，他是洁净的。我们常常会看一个人呢，有时候心里会论断他，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糟糕，但是我们不知道他背后所经过的一切，也许我们看他好像比别人差，实际上以他过去所经过的遭遇，他的环境条件来讲，他今天可以到这个地步已经很难能可贵了。举一个例子，就是像那个悔罪的那个税吏哈，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税吏他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有捶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什么呢？他说，这人回去倒比法利赛人为义了。税吏就像长了全身都长了那个白皮一样，人家看他就说他是罪人，但是耶和华不像人看人，我们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人心。神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有忧伤痛悔的心，谦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一个人全身长满了大麻风，就表示说他是彻底的认罪，不再隐藏自己的罪，也就是说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罪了，他愿意承认他，面对他，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神就可以拿走他的罪恶，这个罪呢就在神的审判之下被带走了，被洗净了。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认罪悔改。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就是这一幅美丽的图画，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但是什么时候你又顺从肉体，就是红肉出现了，你就又犯罪了，就又不洁净了。那什么时候你变白呢？就是你认罪悔改，你就又变为洁净。好，所以呢，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要以貌待人，可能从外表人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他里面可能有一颗爱主的心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还有从这一个条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管是再大的罪，即使你全身都是大麻风，神都可以洁净我们。唯一没有办法洁净的是什么呢？是当人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求赦免，那只会让大麻风持续的 来伤害自己，就像法利赛人，他们不觉得自己有罪，所以呢就不得洁净。好，接下去我们看18节到28节，这一段是讲到疮跟火毒的查验方法。疮跟火毒呢，都是指本来身上已经有了伤口，已经有了皮肤病了，那刚开始还不是大麻风，但是后来呢产生病变。这是象征什么含义呢？就是说我们可能第一次我们被冒犯被伤害，那我们心里面开始有一些负面的情绪，那至于它会不会变成大麻风就看我们的反应。如果我们选择饶恕，那那个伤口就不会深入皮肤产生病变。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饶恕呢，它就是产生苦毒，那就是从我们里面，让我们里面的罪发出来，就病生于皮，这样就成为不洁。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被冒犯或者遇到被伤害的情形，但是我们的反应决定我们是不是长大麻风。哥罗西书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我们刚刚读的以弗所书也是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就是不要紧紧抓住对方不肯饶恕，而给魔鬼留地。好，接下来29节到37节是讲到毛发类的查验方法。30节特别讲到细黄毛，就是要查看看有没有细黄毛。这个细黄毛跟前面的白毛不一样，因为这里呢是特别讲到头发胡须，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头发变白呢，那是很自然的。圣经特别说白发是老人的荣耀，所以变白呢是自然的。但是如果须发变成黄色的毛，那就是病变，就是象征从人里面出来的恶。好，38到44节呢是讲到白果斑跟掉发。这里让我们看到秃头呢不是不洁净哦，不要担心。圣经里面有两个秃头，大家知道是谁吗？其中一个是以利沙，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圣经没讲，但是教会传统说保罗是秃头。对呀，好，那所以这些我们就不 go over， 大家那个可以自己看，因为它就是跟着经文整理出来的。好，那我们来读45节跟46节。45节，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如果被祭司断定是长了大麻风的人，他就必须独居营外。他们很可怜，他们必须跟亲人朋友分开，跟人群隔绝，并且不能进到圣殿去敬拜神。所以他们不仅身体上很痛苦，他们的心灵也非常的悲苦啊。真正大麻风就是那个最可怕的大麻风，它的发展是怎么样？皮肤一开始可能只是很小的斑点，然后慢慢越变越大，越来变白。不久之后呢，灾病就会扩散，然后呢，头发开始掉落，眉毛掉落，身上的毛发都慢慢掉了，手指甲也掉了，脚指甲也掉了。手脚的关节腐烂，因为这种病会使人神经末梢组织受损，然后他就没有痛的感觉，所以呢，连脚趾头断了他都不知道，四肢反复的损伤自己都不知道，然后牙床收缩，牙齿也掉落了，渐渐的他的五官麻痹，脸部的鼻子慢慢不见了，眼睛慢慢的腐烂，一直到死。所以他的可怕呢，就在于刚开始的时候好像什么事都没有，这是最可怕的。所以呢，他们要喊不洁净不洁净， 因为他们不要吓到别人，大家呢很害怕他们，尽可能都想要远离那个麻风病人，离得远远的，躲闪他们。但是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主耶稣他却是伸手摸那个麻风病人，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其实呢，主耶稣他可以隔空喊话就好了，他根本不需要摸他，但是主呢，他伸手摸他，医治他。要么两个都一起不洁净，要么两个都洁净了。我们看到旧约的祭司只能判定，但是他不能医治。我们借着律法，我们只知道自己病了，但是借着福音，我们可以病得医治，成为洁净。何等的感谢主！好，接下来四十七章到最后呢，是讲到医物感染了大麻风。神的百姓不但在食物上、身体上要洁净，他衣服、房子也要洁净。这一段有几处讲到经上、纬上，像四十八、四十九节，这是什么意思呢？经上可能是指编结的，就是说做衣服的方式不一样，经上就是编结的，然后纬上呢是纺织的，不同的编法。然后四十九节讲到发绿发红，是指衣服发霉的意思。然后五十五节讲到那物件就不洁净，是透重的灾病。这个透重原文是侵蚀的意思，所以是表示正面反面都被霉侵蚀了。只要是不洁净的，那衣服必须怎么处理呢？用火烧掉。所以当时呢，衣服其实当时的衣服是很贵重的。如果我们从申命记二十九章第五节，就告诉那个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我领你们到旷野四十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衣服没有穿破，就表示应该是很少衣服，如果很多件衣服穿破了也不怕，反正还有另外一件。那如果没有穿破，就表示他们可能只有一件衣服或者很少件。那这里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即使这么贵重的衣服，如果长了大麻风，你人就要把它烧掉，再舍不得都必须烧掉。这就是表示说我们必须付代价来对付我们的罪。在圣经里面，衣服常常讲到我们的行为。会不会我们有一些习惯做法或者态度行为，可能带来关系的破坏，或者我们的犯罪的行为带来对自己或者对别人的伤害？如果有，我们就必须要去对付它，付代价，再大的代价我们都要去对付除掉它。所以神呢，借着十三章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生来那种扭曲的本性呢，会有什么倾向，有哪一些肉体的倾向。这些倾向其实呢，都是源于自我中心的倾向，使我们人的本性就是自我中心。我们总是坚持要照自己的方式过生活，或者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一切东西都要围绕着自我。但是当我们重生得救了之后呢，我们以为我们就可以完全了，但是没有，我们的罪性依然存在。我们不可能一下子突然变得很完美，所以首先呢，我们就必须要不断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查验出我们这些大麻风的症状，就是这些肉体的倾向，而且我们要确实的知道它发展之后的严重性，以至于我们会真的很认真的来对付它，来面对它。那最有效的对付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会光照我们实情，他会医治我们，用他的爱来充满我们，解除我们的苦毒。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肢体之间彼此的扶持。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我们一再重复的看见，要将他带到祭司那里，祭司要查看，而且是持续的观察病情， 要有病情的追踪，因为这个病有一个特点，它会回头会复发嘛，哦，所以呢我们呢只要一发现我们里面的情形不太对，我们要及时的来对付，不要掩盖，要带到祭司那里。祭司那里是谁呢？今天我们新约的圣徒人人是祭司，所以我们彼此帮助，我们用爱心彼此守望，目的不是要去定别人的罪，而是要帮助别人离开胜过罪。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因为呢我们是一个身体，其实我们是弟兄姐妹，不是别人，我们是一个身体，只要一个肢体犯罪会影响整个身体，使整个教会都受亏损。所以我们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如果大麻风不处理，最后的结局是非常可怕的。同样的，罪如果不处理，最后的结局也远远的超过大麻风的可怕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应该都到神的面前来，有一段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反省自己这一天以来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神得罪人的，然后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跟不纯净。那我们特别要求神光照我们的是我们的动机，还不只是行为，很多时候行为是反映我们里面那个内在的动机，所以我们要求神光照我们的动机上有没有什么不纯净，然后呢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我们就能够平安的睡觉。好，好，这是十三章。十四章讲到大麻风得洁净的条例。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他的其例乃是这样，要带他去见祭司。神说要带他去见祭司，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他怎么去见祭司呢？他是被隔离在营外，而祭司是在营内，但是这里却说带他去见祭司。神是这么规定，他就不会改变他圣洁的要求，但是呢他却为那不洁净的人预备了一个出路。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祭司要出到营外，所以事实上这个人不能去见祭司，所以神就指明另外一个方法，让祭司出到营外。这里让我们想起什么？主耶稣他也是这样道成肉身来到罪人的中间，来做什么呢？祭司是要去就近那个大麻风的人，判定大麻风已经从这个人身上脱去了，然后为他行洁净的礼，证实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完全痊愈了，然后呢这个人就可以回到营内恢复跟神的交通。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座前，也是主耶稣亲自救进我们，洁净我们，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新约里面的这些事呢，早在旧约就已经有启示了。我们看到神为人预备的救恩不是偶然的，是创世以前就有了，而且在旧约的律法就启示出来了。好，然后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大麻风的洁净的条例是非常复杂的，但是程序上越复杂呢，其实就越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是何等的多。首先祭司第三节要出到营外去查看，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来。至于那火鸟，我们来看两只洁净的鸟，然后呢再叫人家准备一个瓦器，里面呢要装活水，也就是溪水或者泉水这种活动的水。接着把这一只第一只鸟宰杀了以后呢，它的血就滴到了这个瓦器里面，这个瓦器里面就是血跟活水的混合。好，这是第一只鸟，然后呢我们看第二只鸟怎么处理呢？ 第二只鸟是火鸟，是祭司要把它跟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一同沾于载在火水上的鸟血中。我们从字面上来看，或许只是一些条例，但是我们读立位记的时候，总要记得圣灵向我们说什么。他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因此我们就要去领会神在这里是要向我们启示什么美事呢？香柏木象征什么？它看起来像十字架，好像是这只鸟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它也指向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朱红色线是象征什么呢？圣经里面还有什么地方提到朱红色线？大家记得吗？在约书亚记，探子跟妓女拉合的约定，探子让拉合系朱红线的绳子在他家的窗户，所以当以色列人攻进来的时候呢，就确保只要在这个家里面的人呢，都可以得拯救，不至于被灭绝。所以这是预表一个约定，透过这个约定，他们可以得到拯救。那路加福音22章，主耶稣说什么？他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这朱红色线呢，也可以指向主耶稣跟我们所立的新约。然后牛膝草，在列王记上4章，所罗门在那边讲论所有的草木的时候呢，他就说从香柏木到牛膝草，他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植物从最高大的植物一直到最小的植物，所以这个牛膝草呢是指最小的最小的植物。这里象征是说我们的信心不用大，我们只要有一点点信心，像牛膝草一样的信心，就可以来支取主耶稣的救恩。然后呢，这个瓦器里面的血是代表主耶稣的救赎，活水代表主耶稣神的生命，让我们重生。大家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兵丁刺他的肋旁时候流出什么？血跟水两个同时。然后呢，在约翰一书也让我们看到，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好，好，接下来祭司就是把这些东西都绑在一起，然后用牛膝草沾着血的水呢，来洒在那个求洁净的人的身上7次，然后呢，祭司就宣告他洁净了。记得大卫在诗篇51篇第7节讲到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血更白。他的典故就在这里哈。好，然后呢，第二只鸟怎么做呢？就把它放到田野去了。我们看到这两只鸟就是预表基督，头一只鸟被宰杀流血，预表受死的基督，第二只鸟被放到田野去，预表复活的基督。正如基督在我们身上，他为我们死，然后他复活，使我们得自由。好，所以呢，这个求洁净的人，他洁净了之后呢，他还有一些事情要做，他就是要洗衣服、剃毛发、洗澡，然后呢，他就算洁净，可以进到营内了。但是呢，还需要先在外面住，自己的帐篷外面住7天，等到第7天再剃掉所有的毛发，然后呢，再洗衣服、洗澡，他就洁净了。那这样子，他是不是完全洁净可以去敬拜神了呢？还没有，他必须第8天还要献祭，这样子他才可以来参加敬拜。好，那我们来看他是要献什么祭哈？基本上5祭里面除了平安祭之外他都要献哈。但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献这些祭的顺序。首先他应该献什么祭呢？就是赎愆祭。为什么是赎愆祭？因为从13章我们看到各式各样所造成的麻风病都难免牵扯到伤害别人或者被别人伤害，有了过犯伤害的关系，这些破裂呢 关系需要先去处理，所以呢，赎愆祭必须先上。好，然后呢，还有一点特别要做的，就是十四节到十八节里面讲的，要用祭牲的血呢，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右脚的大拇指上。大家记得，只有谁需要这样做吗？哎，只有祭司。这里的洁净礼呢，竟然是跟祭司承接圣职一样的仪式，就是表明说这个人已经洁净到像一个承接圣职的祭司一样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了。好，不仅如此，他还要抹油在同样的地方。我们会看到他不仅抹血还加上抹油，这是什么意思呢？抹血代表洁净，抹油代表主权。当一个人他就是那个听了什么东西以后，就被他所听的带进去一个错误里面，所以就跟着呢，手就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脚呢就往错谬的方向去，所以呢他需要被洁净。但是这还不够，还要加上油，分别为圣出来归给神，我不再是自己的主了，我乃是属主的，我必须顺从圣灵的带领。因为油呢是预表圣灵，所以就像罗马书六章十三节讲的，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从此我们将我们的身上的肢体献给神，只听圣灵的声音，只做圣灵要我做的，只走圣灵引导我走的路。好，然后呢，献完赎罪祭以后，他就再献其他赎愆祭以后，就再献赎罪燔祭跟素祭。好，那你会发现十四章的二十一到三十一节这一段呢，基本上又重复了前面十到二十节里面所有献祭的细节，只有一些不同之处。因为呢，后面这一段二十一到三十一节这一段呢，是专门为着穷人写的，他们所献的四个祭，其中三个祭可以减少，就是赎罪祭你跟燔祭，如果你买不起母羊羔跟公羊羔，你可以用斑鸠跟雏鸽来代替。然后素祭呢，也可以从十分之三依法变成十分之一依法。那唯一不能改变的就是赎罪祭。因为为什么赎罪祭不能改变？因为这是为了弥补亏欠，所以呢，你仍旧要用公羊羔，不能改变。好，那刚刚读了赎罪祭，赎愆祭是对付我们的罪行嘛，然后赎罪祭呢，就是深入对付我们的罪性。所以呢，第三个才是献燔祭，因为呢是知道自己被洁净了，然后就已经配得神的接纳，所以就可以把自己献给神了。然后第四个就是素祭，就是表明我们今后可以靠着神的生命做供应，来活出蒙神悦纳的生活。那大家有注意到，一般的素祭呢只烧一把，记不记得第六章一般的素祭你只烧一把，然后烧给神，其他的就归祭司所有。但是这里的素祭呢，是全部都烧掉，就像祭司为自己所献的素祭一样。所以这也是表明他像祭司一样，他愿意像祭司一样跟神有亲密的相交。大家想想，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到最后可以恢复到和神如此亲密的关系，这是何等的恩典。所以呢，这些是大麻风的条例呢，其实就是帮助我们透过外面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很枯燥的字句，其实里面却有那么多的宝贝，神他向我们启示那么多的恩典。世人或许拒绝我们，唾弃我们，或许觉得我们自己或许都觉得自己都无可救药，但是不要忘记，恩典的主仍旧爱我们，他永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他愿意洁净我们，他何等的乐意重建我们。所以在神呢，真的永远有说不尽的恩典。那我们看到这个大麻风 痊愈的洁净里是包括两个步骤。第一个完全是祭司的工作，就是祭司帮他行洁净礼，让求洁净的人能够恢复他属灵的地位，恢复到他的营中。那第二步呢，求洁净，第二步就是求洁净者他主动的献祭，他要恢复跟神的交通，可以来敬拜神。那么神借着这个洁净礼也启示了新约信徒的两步洁净。第一步也是神完全的工作，就像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十五章，讲到说神是借着信洁净了那些外邦人的心，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呢，神他完全是他的救恩使得外邦人可以得着属灵的地位。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这些信徒，这些称义的信徒，我们要主动的去追求圣洁，保持跟神亲密的交通。这个也就是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讲的，就是说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好，所以这一段经文的一个重点呢，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中出现某些错误的地方，我们意识到了，我们就要赶快借着悔改停止那些错误，然后主耶稣他为我们舍身的宝血呢，会洗净我们，让我们再次成为圣洁无瑕疵的人。因此我们身上的肢体就被洁净了，但是洁净之后我们不能再为自己活了，我们需要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好，这样子麻风病人才终于完全预备好了，可以回去他的社会群体，并且参加敬拜。你看到这些是何等的有启发性啊！我们身上怎么应用呢？有一个，我看到一个这样的见证，有一个姐妹呢，她在聚完会之后呢，去找那个特会的讲员，请教她一个问题。她告诉讲员说，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总是来惹怒我，让我非常讨厌他。我知道这样子是不对的，我也一直提醒自己要去对付这种负面的情绪，而且我也向神认罪。但是呢，他却是一再的回来，这样子的问题却是一再的回来。那我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那这个讲员就告诉他说，你已经在对付自己内心的罪恶，很好。但是你只做了一半，你没有在上帝的能力下转过来爱他。意思就是说，你的耳朵手脚只抹了血，但是你还需要抹油，就是圣灵，你要让圣灵来接管，靠着神的力量去爱你的朋友。所以下一次呢，当你感觉怨恨的时候，你不仅去审判他，你还要靠着主的力量呢，主动的去跟你的朋友接触。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只是说好，那我就离他远远的，我不要去气他，离他远远的。但是不够，如果圣灵感动你，你还是要主动的去跟他接触，然后开始对他表示友善，并且去爱他。这个讲员说，我知道很困难，但是记住，你是靠着主的力量去做，不是靠着你自己，是圣灵他会通过你来做这一件事。如果你愿意，那你就可以看到神迹，你就可以看到你过去你根本期待不到的那种关系的重建。所以这就是讲到说，为什么长大麻风洁净的人，他不仅要抹血还要抹油，因为不仅是有十字架的工作，还要有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不只是洁净 不犯罪而已，主还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呢，是一个经历十字架的救赎之后，还要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来掌权，这样我们才有能力来活出神像神一样的生命，他喜悦的样式。好，最后呢，是大麻风的房子。除了人本身被洁净以外， 他的生活的环境，他所接触的一切都要被洁净，免得再被感染。那个大祭司要进去看，如果墙上有发绿发红，就是有发霉的，就是要把房子关掉，然后呢把石头挖出来，或者是把那个灰泥刮掉，然后再补新的石头，或者埋上新的灰泥，这样子。好，然后呢等到如果是还是不行，还是有发散呢，那就要全部拆毁，整栋房子都要拆毁。那如果是洁净了以后呢，它就是跟前面那个洁净礼一样，也是用两只火鸟，香柏木、朱红色线、牛膝草跟雪水来洁净房子。好，那这里我们刚刚讲过就不重复了。那这里让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说当我们从一些不好的罪里面出来以后呢，那些不讨神喜悦的当灭之物，我们也都全部要丢掉，除恶务尽，不要舍不得丢。除了我自己洁净以外，我所穿过的、所接触的，我的房子也不需要洁净。神是非常在乎我们认真的去对付这些。为什么？因为仇敌呢，他有回头的力量。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过去曾经失败过的地方，那试探人的总是会再回来，常常一直在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自己要非常的警醒。那这对于我们的经历来讲，房子又对应什么呢？在新约圣经中，教会被称为神的殿，不是教堂，是指神的子民，就是我们就是神的家。就是教会里面有可能染大麻风，如果有，我们就必须要去查看，并且要处理，而且是彻底的处理。新约里面有一个实例，可以算是这里很形象化的应用，是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一到五节，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里的信里面，责备他们容让一个收养了继母的人，让那个罪恶在他们当中。那如果照着保罗他的处理是需要把染了大麻风的石头丢掉，挖开来丢掉，所以保罗认为应当把那个人从教会中赶出去。那后来呢，从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信中，我们就会发现保罗这样子的处理产生了果效，房子被保存了。实际上神的恩典也让那个被挖出来的石头呢，也就是那位被赶出去教会的弟兄悔改，并且再回到神的家中。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教会内部的纪律是必须的，以制止这种传染性的疾病。因为如果你容许麻风病留在房子里，最后整栋房子都要被拆毁，那你说教会怎么被拆毁呢？启示录七个教会，作为大祭司的主耶稣要用那如火焰的眼目检查七个教会，然后他对以弗所书怎么说？以弗所教会怎么说呢？他说若不悔改，就临到那里把他们的灯台挪去。看到吗？如果人不做，神就会做。所以房子的洁净跟人的洁净一样，就让我们看到神是非常着重我们的圣洁。这一章让我们看到神对他子民的关心，看到他的慈悲怜悯，他渴望每一个有害的污点呢，都马上立即被查验并且被对付。如果我们今天按照神给以色列的指示切实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那我们会发现我们是很奇妙的被神保守的，我们可以免受很多这个外面邪恶的破坏，我们会成为一个很健康很纯全的人。这个就是为什么神将这些经文赐给我们，他要我们能够在实际生活中来懂得分辨洁净不洁净，有害或者是无害。那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要常常仔细的来检查我们的生活。首先我们要审视我们个人，我们内心是否有属灵的大麻风，是否有苦毒的灵，有怨恨， 有伤害性的态度，是否有私欲需要对付的。此外，我们再来审视我们跟他人的关系，我的行为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整，以至于我跟他人的关系可以得到医治，得到重建呢？再来，我们还要审视神的家里，我们的教会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带到神的面前，以使得他的子民可以恢复圣洁。好，我们要一直一直的记住利未记的主题是什么呢？11章的45节、44、45节都有讲，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想到，我们如果读这个利未记，我们如果一直只是停留在这个知识上的增长，那对我们还没有太大的益处。我真的很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读了这一个经文之后呢，我们回来反思我自己，在每一次的经文当中，神借着这个属灵含义要在我的身上做什么。所以呢，我就给了大家几个那个回应的思考。我盼望大家有时间自己来省察，在神的面前的光中来省察，我身上有没有属灵的大麻风，有没有骄傲、任性、苦毒、不饶恕、自义、含怒等等。然后呢，我是不是愿意带到神的话语的光中来，让那个愿意触摸我并且可以医治我的神面前，还是说我把它掩盖起来、隐藏起来，以免被查看呢？好，所以大家盼望大家能够从这样子的一个神的话语当中，能够真正得到生命的改变。好，好，我们来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你，你真的在你的话里一而再、再而三的向我们显明，你何等的盼望我们能够像你一样圣洁。但是你也教导我们，有哪一些会来拦阻我们越来越像你，以至于你在你的话语当中给我们一条出路。主，但是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读了你话语的人，我们真的把这些话语深藏在我们的心里面，而真的去面对我们每一天生活上有任何的心灵上的大、属灵上的大麻风，我们真的认真的去面对，认真的靠主来洁净、来得胜。主啊，好叫我们整个的群体就是一个圣洁的能够荣耀的教会，能够归给你，叫你的心得到满足。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不住的成长，越来越像你的圣洁，越来越像你自己的性情。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